生命来上课。
我们今天生命来上堂。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罪。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罪。
就是道德失堕。
就是道德失堕。
就是在道德的生活上非常的堕落了。
就是在道德的生活上非常的堕落。
那这个后面就记载着蛮多的了。
这里后面记载了都挺多的。
有关于道德上的它是以那个律法上的现象律法上的。
它是以律法上面的现象。
我们那个律法大概有三个层面。
我们律法上面大概有三个层面。
就是礼仪律。
礼仪律。
礼仪律就是五大祭跟七节期。
就是五大祭七节期。
再来就是那个礼仪律那个道德律。
接下来就是道德律。
道德律就是后面他会讲到那个在立位记民数记里面有讲还有生命记里面有讲一些道德性的内容。
就是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里面所讲的一些道德内容。
还有一个叫做卫生律。
还有就是卫生律。
卫生律就是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
卫生律就是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
那这个在律法上都规定得非常的严谨。
这个在律法上面都规定得很严谨。
那但是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但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就是第二章到第六章
就是第二到第六章
他们在道德需要去严守的他们没有
就是在道德上面要严守的他们就没有做到
道德的一个标准都已经堕落了
道德的标准都堕落了
跟那个迦南七族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同这个迦南七族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会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
这是道德上的一个堕落。
就是道德上面的堕落。
道德堕落其实是从不认识神开始了。
道德堕落其实就是从不认识神开始的。
因为他们已经把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一种信仰已经转移到拜偶像。
因为他们将敬拜耶和华真神的这个信仰已经转移到拜偶像。
当然他们对神的律法就不在意了。
当然他们就不在意神的律法了。
那一种道德标准就很自然地往下掉。
这种道德标准很自然就往下跌。
当一个人把道德标准往下掉的时候。
当人将道德标准往下掉的时候。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不会觉得不对不会觉得不好。
他所做的事情就不会觉得不对不好。
那这一种现象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会越来越严重。
这种现象在现今的世界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现今的人的道德标准已经很低落了 很低了。
因为现今的人的道德标准已经很低了。
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比他们好我们就觉得满足了。
我们一个基督徒比他们好就已经满足。
因为我比他好。
因为我比他好。
问题不是我比他好就可以啊。
问题不是我比他好就得了。
我不是比他好我就能够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呢。
不是只是我比他好就在神面前是义人。
我们之所以要在神面前成为义人是要回归到神的要求上。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眼中的义人就是要回归到信仰的要求上面。
因为神不会随着时代来降低他的标准不会
因为神不会按照时代而降低他的标准不会的
所以当一个人不重视信仰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不重视信仰的时候
他常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嘛
他常常跟这个世界打交道
世界的道德标准往下堕落了
世界的道德标准往下堕落
当然我们就会往下堕落
当然我们都会往下堕落
我们又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你还会自诩说我还比他好呢
你还会自己说自己比他好
但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啊
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
你没有好好的在神的信息里面去追求啊
你没有好好在神的顺序那里去追求
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知道
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知道
我们常常以我比外面的人好来满足了
我们常常以自己比外面的人好就满足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自己道德性的堕落都不知道了
自己道德性的堕落都不知道了
这是那个当时犹大国会亡国的第三个原因。
这个是当时犹大国会亡国的第三个原因。
那我们读耶利米书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
我们读耶利米书从一到第十章。
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当中他们还没有发现律法书。
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当中他们还没发现律法书的。
因为律法书已经不见了。
因为律法书不见了、
哦、所以律法书就是圣经的生命记了、哦、
就是所谓律法书就是圣经的生命记了。
所以耶利米先知很辛苦，
耶利米先知很辛苦、
哦、一直讲一直讲
一路讲一路讲，
但是没有依据啊，
没依据、哦、
就是说神告诉他，然后他跟百姓讲的，神只有告诉耶利米，百姓不知道啊。
就是神话给耶利米听，跟着耶利米同百姓讲、哦、所以但是百姓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耶利米就受到相当大的这个攻击了。
那段时间耶利米就受到很大的攻击、哦、
尤其是那个假先知、哦、
特别是假先知，
因为耶利米先知讲是从神那边听来的，
因为耶利米先知讲是从神那里听来的、啊、
别人听不到，
其他人听不到、
啊、他就按照所从神那边听来的向大家讲，
他就按照从神那里听来的跟大家讲、啊、
但是一点那种力量都没有了，
但是一点力量都没有、
啊、但是到了十一章、哦、
但去到十一章，
十一章到十三章，
十一到十三章，
这个时候的那个约西亚王找到，从圣殿当中找到了生命记，找到律法书。
这个时候约西亚王在圣殿发现律法书，找到生命记。
好、哦、啊，律法书一摆下来一看，
律法书一打开一睇、
哦，就跟耶利米先知所讲的是一致的，
就同耶利米先知所讲的一致。
因为是神跟耶利米先知讲，当然是一致的、啊、
因为神同耶利米先知讲的当然一致、啊哦、
所以我们读十一章到十三章，
我们读十一到十三章、
哦，你会发现那时候的耶利米是很有力量的。
你就会发现那阵时的耶利米是很有力量的、哦，
他更是勇敢的，更是有力量的来宣告、宣达这些律法上有关道德性的，还有那一些。啊、这个信仰性的问题，再一次的跟他们提醒。
他更加勇敢地宣告一些跟律法有关的事情，再一次地宣告、啊、
那些人就闭嘴了，
那些人就没有话说了。
闭嘴不代表他们有听哦，
没有不说话不代表他们有听、啊、
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反驳了，
只是他们没办法反驳、
啊、至少他们在内心当中、哦、跟以前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至少他们在内心当中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啊，
所以在教会里面什么最有力量，
在教会里面什么最有力量、
哎、不是你的口才最有力量，
不是你的口才最有力量、
哦、而是圣经的话最有力量，
而是圣经的说话最有力量、
哦、当我们把神的话摆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将圣经的说话摆出来的时候、
哎、即使他不愿意接受，但他也会闭嘴，
即使他不愿意接受但都不会说话，
因为他至少不敢跟神对抗，
因为他至少不敢跟神对抗、
哦、所以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什么？
一个教会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哦、不是这个教会有多少人，
不是这个教会有多少人，
而是这个教会所提出来的道理是不是这本圣经的真理，
而是这个教会所提出来的道理是不是这本圣经里面的真理、
哦、如果是这本圣经的真理，
如果是这本圣经里面的真理，
很多人听到了，
很多人听到，
但即使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但即使自己没办法完全接受，
但他也不敢对抗神的话，
但他都不够胆对抗神的说话、
哦、所以教会一个教会 最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一个教会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认识神的真理，
就是认识神的真理、
哦、从耶利米先知的一个宣告的这一些罪恶啦、啊、他们的道德堕落啦，后来约西亚改革信仰的时候在圣殿找到律法书之后，耶利米先知的话就再也没有人跟他反抗，
就是从耶利米先知见到百姓堕落犯罪，然后耶利米先知他再去纠正他们，百姓就不够胆再反驳了、
啊、虽然历史告诉我们，
虽然历史告诉我们，
这些百姓并没有因为找到律法书而改变，
这些百姓没有因为找到律法书而改变，
但是至少让先知的话，
但至少能够让先知的说话、
啊、没有人反驳，
没人反驳、
哦、这是一个一个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三章的、相同的教训放在一起的一个内容、
哦、这个就是第一至到十三章相同的教训放在一起的内容。
那后来呢、啊、后来耶利米先知、哦、
后来耶利米先知、
哦、到了第十章的时候，
去到第十章的时候、哦、
为了要让这些百姓知道他们所拜无意的虚无的神换了偶像的敬拜，
为了要让百姓知道自己拜了那些虚无的无益的神、
这种敬拜是不对的，
这种敬拜是不对的、
所以第十章这里，
所以第十章这里
他就用比较的方式，
就用比较的方式，
哦，来让这些百姓明白，
来让这些百姓明白，
哦，他用耶和华神跟偶像做个对比，
他用耶和华神和这些偶像作对比，
啊，很清楚的就让人知道，
很清楚的让人知道，哦，
他们所拜的偶像，
他们所拜的偶像
是有口不能说，
有口不能
说，有眼不能看，
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
有耳不能听，
哦，他们是用木头金子所打造的，
他们用木头金子打造的，
啊，那我们的神呢？耶和华呢？
我们的神耶和华
他是有权能的，
有权能的，
他是审判的，
审判的，
他是创造的，
创造的，
他是永生的，
永生的。
那，哦，是这一章当中，哦，很耶利米先知很细的来告知这些以色列百犹大国的百姓。
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耶利米先知很细的这样告诉这些百姓听。
所以耶利米先知他不是只有告诉你错在哪里，
所以耶利米先知不是只告诉你错在哪里，
哦，他也为他们开了一条，哦，通往这个平安的道路，
都为他们开了一条通往平安的道路，
哦，就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了，
就是这段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信息，
哦，那耶利米先知对他们传达这个，哦，就是说他们要悔改了怎么样，哦，
耶利米先知跟他们传达要悔改怎样，
他这个不是宣达他们有罪不是目的啊，哦，
宣达他们有罪不是目的，
他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
个目的是要他们悔改，
哦，所以第三章就讲到你们要悔改回来吧回来吧，
所以第三章就说你们要悔改回来了回来了，
哦，所以这一段经文的最主要目的是回来吧，
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目的是回来
了，要回来当然 要先知道自己有什么罪嘛，
要回来当然要知道自己有什么罪啦，
要回来也要开一条路让他们知道怎么回来嘛。
要回来都要开一条路给他们知道怎么回来。
哦，但是这一段、哦，这一个部分的重点。
就是这个部分的重点。
那如果不回来呢？
如果不回来呢？
那个先知也在这一段当中提醒他们。
先知都在这一段当中提醒他们。
哦，我们看第一章。
我们看第一章。
13节到15节这一段。
13到15节这一段。
这边就讲到有从北方而来的灾祸，
这里讲到从北方而来的灾祸，
哦，北方而来的，哦，
北方而来的，
再看第四章，
再看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六节，
四章六节，
也在讲有灾祸从北方来到，哦，
都讲到有灾祸从北方来到，
再看第五章，
第五章，
第十五节，
十五节，
这里也是讲到，这个北方，哦，北方的民，
这里都讲到北方的民，
要来攻击犹大，
要来攻击犹大，
这个国呢是从古就有的国，
这个国是从古就有的国，
他们的言语你们不晓得，
他们的言语你们不晓得，
他们的话你们不明白，
他们的话你们不明白，
就是说这北方是一个跟犹大国完全不一样文化语言的一个国家，
这个北方的国家是跟犹大国完全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的国家，
他会来攻击犹大，
会来攻击犹大，
那第六章的第一节，
第六章一节，
就有讲 又是讲到灾祸从北方张望，
都是讲到灾祸从北方张望，
22节，
22节
又再讲一次，
也都再讲一次，
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那讲到后面，
讲到后面，
就会讲到这个北方之国 是指巴比伦，
就会讲到这个北方之国是指住巴比伦，
因为前面它是一个信息的发布，
因为是一个信息的发布，
到后来呢神就告诉，直接告诉这个国就是巴比伦，
后来神就直接讲这个国是巴比伦，
这个是不是很清楚，一直往后面就越来越清楚，
一直往后面就越来越清楚，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北方之祸，
就是北方之祸，
那北方之祸如果我们用那个圣经工具来查北方，
如果我们用这个圣经工具查北方，
你就会从但以理书里面，从但以理书的十一章来看，
你就会从但以理书的十一章来看，
就是，北方王跟 南方王的打仗，
北方王和南方王的打仗，
那北方王是得胜的，
北方王得胜的，
那但以理先知的时代，
但以理先知的时代，
从那个巴比伦一直到那个马代波斯了，
从这个巴比伦到马代波斯，
那这个北方王的这个北方已经不是巴比伦了，已经不是了，
这个北方的王已经不是巴比伦了，
所以你从 但以理书跟耶利米书来做对比北方的这个国或是北方的王来做对比的时候，
你从但以理书和耶利米书对比北方的国北方的王的时候，
耶利米书讲到的是巴比伦，
耶利米书讲到的是巴比伦，
但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先知时代巴比伦已经结束了，
但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时代巴比伦
但他还在讲北方，
但他都还是讲北方，
所以北方他的应验不仅仅是巴比伦，
北方的应验不只是巴比伦，
它应验是一直到末期，
应验的是一直到末期，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再跟大家详细的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我们今天在信仰上面，
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们注意的应该是北方，
我们注意的应该是北方，
因为北方之祸在耶利米的时代是指着巴比伦，
因为北方之祸在耶利米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巴比伦了，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巴比伦了，
所以北方之祸是我们将来会面对的了，
所以北方之祸是我们将来会面对的，
那这个就是启示里面所讲的哥哥跟马哥，
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哥
以西结书里面讲的哥哥跟马哥，
就是以色列所讲的哥格，
所以我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耶利米书，其实它是一个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啦。
所以我们就会讲耶利米书是旧约和新约之间很重要的连结。
我们会嗅到一些末期或是新约时代的一些状态。
我们闻到一些在末期或者是新约时代的一些状态。
新约或是末期的一些状态。其实耶利米书里面就已经有讲到了，
新约或者是末期的一些状态在耶利米书已经讲到，
所以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三章，
所以是一至十三章，
他就讲到如果你们不悔改，
就讲到如果你们不悔改，
就有北方之祸，
就有北方之祸，
相同的道理，
相同的道理，
如果我们不从信仰当中来体认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从信仰当中去体验这件事情，
北方之祸在耶利米的时代是北方，
北方之祸在耶利米的时代是北方，
在我们现在也是北方，
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北方，
圣经是从一而终的，它不会不会跳来跳去的啦，
圣经是从一而终的，不会跳来跳去，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北方啦，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北方，
北方在哪里，
北方在哪里，
北方啊，北边啊，
北边，
所以我们不要怕美国，
不要怕美国，
美国不是北方，
美国不是北方的，
哥哥跟马哥，不要再讲，再讲就变成是那个，变成是那个讲异端了。
如果再讲就会变成讲。
这只是提醒大家，北方就是对了，就北方了哈。
这个就提醒大家北方。
我们会在后面会有一个是会有一个预言里面会讲到这个关于北方的哈。
我们后面都还有一个预言是关于北方，
那是因为在讲这一段北方的灾祸，
因为再讲这个北方的灾祸，
所以稍微提一下，
稍微提一下，
我们要注意的是北方，
我们要注意的是北方，
那个犹大国，属世的犹大国也是北方之祸，
属世的犹大国都是北方之祸，
神的一个作为，他绝对不会今天讲这样明天讲那样，不会，
神的作为不会今天讲这个明天讲第二个，不会，
而且北方之祸的预言在耶利米书里面没有完全应验，
所以北方，但是北方之祸的预言在耶利米书没有完全应验，
我们如果读那个第五十章，
如果我们读五十章，
他在预言巴比伦的结局的时候，
他预言巴比伦结局的时候
也是讲到北方之祸，
都是讲到北方之祸，
巴比伦 又是指着这个世界啦，
巴比伦又指着世界，
所以世界的集权在哪里，
世界的集权在哪里，
在北方，
在北方，
这是我们从耶利米书来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有关于要悔改不悔改会怎么样的一个信息，
这个就是讲要悔改不悔改的一个信息，
好，那刚刚有讲到说第十一章到十三章是指着那个生命记找到嘛，律法书找到嘛，
刚刚都是讲到在十一到十三章是找到这个生命记，找到律法书了，
那百姓不但不能有话说，因为这是律法书，
百姓不单止讲不出嘢，
律法书就是神跟百姓立约的，不能改变的。
律法书就是神同百姓立约嘅，就系、是、唔能够改变嘅。
找到之后，他们就不能够有任何的意见。
揾到之后就唔可以有任何嘅意见。
如果违背了神的律法，
如果违背咗神嘅律法，
就一定灭亡。
就一定灭亡。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我哋睇加拉太书第三章。
好，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
啊，请看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
他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他说圣经将众人都圈在罪里面。
啊，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圣经将众人都圈在罪里面。
没有圣经，你知道你有什么罪吗？
没有圣经，你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呢？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读圣经就好像雅各所说的，好像在照镜子一样啦。
所以读圣经就好像雅各所讲的，好像在照镜子。
如果你脸上有脏了，你没有照镜子，自己看不到啊。
如果你脸你块面污糟了，你没有照镜子，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照镜子呢？
但如果你照镜呢？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
哦，一样的道理。哦、
一样的道理。
圣经就好像一面属灵的镜子了。
圣经就好像一面属灵的镜子。
哦，当这个镜子摆在你前面的时候，
当这个镜子照在你前面的时候，
你对自己是不是污秽了，看得清清楚楚。
你对自己是不是污秽了，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没有看到自己污秽，不代表你没有污秽哦。
但没看到自己污秽，不代表自己没污秽、哦。哎，
所以我们要常常以圣经作为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常常要以圣经作为一面镜子。
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污秽。
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污秽。
一个人有污秽不是最可怕的啦。
一个人有污秽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什么？
当你看到污秽之后，你还不把它擦掉。
当你看到污秽的都不将它擦掉。
那才叫最可怕的。
才是最可怕。
我们很多人的信仰都是这个啊，这个鸵鸟式的信仰。
我哋好多人嘅信仰都系鸵鸟式嘅信仰。
诶，什么叫鸵鸟？
咩叫鸵鸟呢？
诶，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
鸵鸟遇到危险嘅时候，
有那个狼在追它嘛？
有狼喺度追佢。
哦，它会拼命地跑，拼命地跑，因为跑输狼啊。
佢会拼命咁样走，因为要走。
那怎么办呢？
点算呢？
哦，他看到一堆草堆或是沙土，
佢见到一堆草堆沙土，
他就把他的头往草堆或沙土一钻，看不到那只狼，
就将自己个头咧匿入去嗰啲草堆。
他以为狼不见了。
就以为狼不见了。
不是狼不见，是因为你不想看。
其实不是狼不见了，是你不想看而已。
啊，结果把整个身体都露在外面。
结果将整个身体都露在外面。
有够笨的鸵鸟。
是很蠢的。
所以人家问跟你说，啊，你这个人信仰是鸵鸟心态。
所以说你这个人的信仰是鸵鸟心态的话，
就是指着我们不敢面对现实。
就是指着我们不敢面对现实。
哦，有些人不到教会来聚会，是因为他怕听道理，听到自己的罪啊。
有些人不来教会聚会，是因为怕听道理，听到自己的罪。
啊，有些人不想打开圣经来看，是因为看了看了看到自己的罪了。
因为有些人不想看圣经，是因为想怕看到自己的罪。
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你的污秽擦掉
嘛？那你永远没办法将你的污秽擦掉。
好，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勇气呢？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勇气呢？
哦，那个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啊！
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哈。
约翰一书第一章八至到九节。
好，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这个是一份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荣耀。
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荣耀。
哦，因为哦，他说要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他说要赦免我们的罪。
圣经说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圣经说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是写给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哦。
约翰一书是写给已经信主的犹太人。
已经洗礼了，已经赦罪的犹太人哦。
已经洗礼了，已经赦罪的犹太人。
那怎么样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怎样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呢？
他都已经受洗了啊。
他都已经受洗了。
他都已经在洗礼当中赦免罪了啊。
他都已经在洗礼当中赦免罪了。
怎么现在还在讲赦免？怎么还在讲洗净呢？
为什么现在还讲赦免，还讲洗净呢？
哦，可见哦，我们受洗的当下。
可见我们受洗的当下。
哦，虽然洗去了我们过去的罪。
虽然洗去了我们过去的罪。
但是受洗上来之后会不会犯罪呢？
但是受洗之后会不会再犯罪呢？
会啊。
会的。
哦，会怎么办？
怎么办呢？
然后难道再去洗一次吗？
难道又要再洗一次吗？
我们的道理是这样吗？
我们的道理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啦。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哎，所以哦，洗礼这件事情。
所以洗礼这件事情。
当我们洗礼上来之后。
当我们洗礼上来之后。哦，
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
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
不是在洗礼的当下有功效而已啦。
不是只是洗礼的当下有功效。
是你洗礼上来之后， 耶稣的宝血，因为你对这个宝血有信心，所以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
你洗礼之后，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
但是问题是什么时候有功效？
问题是几时有功效呢？
你看那个第八节嘛。
你看第八节，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
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
这个是已经 写信给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哦。
这个是已经写信给信主的犹太人。
哦，你受洗了没有罪了，你会不会犯罪？会。
你受洗了没有罪了，会不会再犯罪呢？会。
如果你说你没有罪，骗自己了。
如果你说自己没有罪，就骗自己。
他说真理不在你心里了。
真理就不在你的心里面。
这个意思说你内心没有真理，所以你看不到自己的罪。
意思就是你真理不在你的心里面，你就见不到自己的罪。
所以没有来聚会听道理，没有读圣经的人都说自己没有罪了，因为不知道嘛。
没来教会聚会，没看圣经的人都说自己没有罪，因为他不知道。
但是常常聚会，常常读圣经的人都会看到自己的罪。
但常常看圣经，常常回教会聚会的都会见到自己的罪。
所以我才会讲说，犯了罪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才说，犯了罪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的罪，因为你没有从真理上面看到自己的罪啊。
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的罪，因为你没办法在真理上面看到自己的罪。
只有圣经才会把我们圈在罪中。
只有圣经才会将我们圈在罪里面。
哦，所以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真理，你就看不到自己的罪。
如果你内心当中见不到真理，就见不到自己的罪。
这样就是鸵鸟心态了。
这样就是鸵鸟心态。
所以我们要内心有真理。
所以我们要内心有真理。
看清楚自己的罪。
看清楚自己的罪。
那怎么办？
点算呢？
第九节就讲。
第九节就讲。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哋如果认自己嘅罪，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我哋嘅神系信实嘅，系公义嘅。
什么叫信实？
乜嘢系信实？
信实就是信用。
信实就系信用。
他不会骗你啦。
唔会呃你嘅。
什么是公义？
乜嘢系公义？
公义就是神不会把有罪当无罪，不会把无罪当有罪啦。
公义就系神唔会将冇罪当有罪，有罪当冇罪。
我们的神是有信用、有公义的神呢。
我哋嘅神系有信用、有公义嘅神、
不要把神当成好像偶像一样啦。
唔好将神当成偶像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的神太渺小了。
咁样我哋嘅神就太渺小了。
我们的神是有信用、有公义。
我哋嘅神有信用、有公义。
这个信用公义是什么呢？
这个信用公义系乜嘢？
圣经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圣经话必要赦免我哋嘅罪。
必要就是绝对了。
必要就是绝对。
它不是可能。
不是可能。
也不是大概。
不是大概。
也不是应该。
不是应该。
一定的。
是一定的。
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而且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个洗是现在式或者现在进行式。
这个洗是现在式或者现在进行式。
所以当我们受洗上来之后。
当我们受洗上来之后。
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
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
什么时候产生功效？
什么时候产生功效呢？
在你认自己的罪悔改向神祷告的时候，
在你认自己的罪悔改向神祷告的时候，
神是有信用的，
神是有信用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他一定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一定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既然圣经是这样讲，
既然圣经是这样讲，
我们怎么可以不照镜子呢？
我哋点样可以唔照镜？
我们怎么可以不承认自己的罪呢？
我哋点可以唔承认自己嘅罪呢？
圣经都把我们圈在罪里。
圣经都将我哋圈喺罪入面。
但是我们不用怕。
我哋唔使惊。
耶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耶稣将我哋从罪恶当中拯救出嚟。
而这个拯救的过程，
呢一个拯救嘅过程，
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
就系我哋要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的最主要的来源。
认罪悔改最主要嘅来源。
我们要先让圣经把我们圈在罪中，
我哋先让圣经将我哋圈喺罪中。
当时候的犹太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当时候嘅犹太人就冇办法接受。
所以他们认为我不需要啊，
所以佢哋就认为唔需要。
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不要。
耶利米先知话唔需要，
鸵鸟嘛，
鸵鸟
钻到那个沙土里面，
钻入去个沙土入面。
那个巴比伦这一只狼啊。
巴比伦这一只狼
就把他们吞吃了，
就将他们吞食了。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听得清楚先知对他们所宣告的这三大罪，
但如果他们能够听得清楚先知同他们宣告的这三大罪，
并且认罪悔改，
并且认罪悔改，
神一定 重拾过去的荣耀给他们。
神一定会为他们重拾过去的荣耀。
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啊。
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
但是他们不把握这个了。
但他们不把握这个。哦、
那用这个犹太人的历犹大国的历史。
用这个犹大国的历史。
来看看我们的信仰。
来看看我们的信仰。哦、
我们也应该要有这种提醒。
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提醒。
哦、让自己清楚知道。
让自己清楚知道。
圣经把我们圈在罪中。
圣经将我们圈在
罪中。这个不是目的。
这个不是目的。
目的是耶稣要救我们离开这个罪。
目的是耶稣要救我们离开这个罪。
我们要好好的认清真理。
我们要好好的认清真理。
向神认罪悔改。
向神认罪悔改。
不管在什么时间点。
无论在什么时间点。
我们都能够在神的信实跟公义里面。
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公义和信实里
面。蒙神的赦免。
蒙神的赦免。
洗净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到十三章的一个重点。
这个耶利米书一至十三章的重点。
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十四章到二十二章。
第二个部分就是十四到二十二章。
这一段就是因为他们犯罪，然后耶利米先知提醒他们，但是他们不悔改。
这一段就是因为他们犯罪，耶利米先知提醒他们，他们却不悔改。
那不悔改之后呢？先知又对他们宣达。
先知又对他们宣达。
你们犯罪了。
你们犯罪了。
不悔改了。
不悔改了。
所以神又告诉你们。
所以神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会被掳到巴比伦去。
你们一定会被掳到巴比伦。
要被掳的预言。
被掳的预言。
那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七十年的这个被掳七十年。
就是被掳七十年。
那被掳七十年是神的一个信息了。
被掳七十年是神的信息。
但是被掳七十年之前呢，
但是被掳七十年之前呢，
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
神借着耶利米先知
来传达被掳的一个预言，
来传达被掳的预言。
我们看十六章，
我们看十六章，
十六章的十三节，
十六章十三节，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三节，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直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数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
这里讲到他们不悔改嘛，
这里讲到他们不悔改。
就做了一个结论。
就作了一个结论。
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
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个地方赶出。
那赶到哪里呢？
赶到哪里呢？
到你们和你们列祖数不认识的地。
去到你们和你们列祖数不认识的地。
那你们在那边必昼夜侍奉别神。
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其他神。
你们既然要侍奉别神嘛，侍奉无益的神嘛。
既然你们要侍奉无益的神，
那你就不可以在这边侍奉。
那你就不可以在这里侍奉。
我就把你被掳到这个外地。
就将你们被掳到外地。
这个地方是你们素不认识的。
这个地方是你们素不认识的。
这个时候还没有把巴比伦讲出来。
这个时候还没将巴比伦讲出来。
我们再看二十一章。
再看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的第五节，
二十一章五节，第五节，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怒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棒臂亲自攻击你们。
那第七节就讲到巴比伦了哈。
第七章就讲到巴比伦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二十章就开始讲了，那二十一章就讲得更清楚。
所以二十章其实开始讲的了，但二十一章讲得更加清楚。
他说要被掳去，刚刚是十六章是数不认识的地嘛。
十六章是说数不认识的地。
二十章、二十一章就讲到那个巴比伦。
二十一章就讲到巴比伦。
而且是讲尼布甲尼撒。
而且讲到尼布甲尼撒。
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然后后面又讲到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是神的作为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神作为很可怕。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读那个耶利米哀歌，
如果我们读耶利米哀歌，
就会读到那个他们被围攻的一个实际状况，
就会读到他们被围攻的实际状况。
他们围攻耶路撒冷有一年半十八个月，
他们围攻耶路撒冷有一年半有十八个月。
他们巴比伦。因为那个耶路撒冷城是易守难攻，它是一个山，你要去攻打它不简单。
因为耶路撒冷城本身易守难攻，你要去攻打它不容易，因为它是一座山。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通道全部都 堵起来，不能够进出。
所以他们就将全部通道都塞晒，不给人进出。
所以他们要水没水。
所以他们要水没水。
要东西没东西哈。
要有啲乜嘢都冇。
一天一个礼拜十天还可以啦。
一日一个礼拜十日可能都得。
一年半还得了。
一年半仲得了。
所以在那边没东西吃哈，就今天哦杀你的孩子，我们一起吃。
所以呢喺嗰度冇嘢食，就今日就杀你个孩子，我哋一齐食。
啊，明天呢杀我的孩子一起吃。
听日就杀我嘅孩子一齐食。
啊，没有水喝怎么办？
冇水饮点算？
喝血嘛。
饮血啦。
所以这个是当时候的一个。耶利米先知看到的景况，透过哀歌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是当时候耶利米先知见到的景况，用透过耶利米哀歌记录出来。
所以先知才会讲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所以先知说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他们神已经把这些选民当成是没有无可救药的人了。
神已经将这些选民当成无可救药的人了。
到达这种地步真的可悲了。
去到这个地步很可悲。
所以神用三步。
神用三步
来提到他们要遭受的灾难。
你看到他们将要遭受的灾难。
以前神顾惜他们嘛。
以前神顾惜他们。
有时候还会可怜他们。
有时候还会可怜。
最后还会怜悯他们。
最后还会怜悯他们。
现在都不要了。
现在不要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可怕的一个战争结果。
所以才会有这么可怕的战争结果。
到后来不战而败。
后来不战而败。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来。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来。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22章。
我们再看22章。
22章看第11节12节。
22章11、12节。第11节，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
二十二章是讲到末后这些王的结局吧。
二十二节是讲到末后这些王的结局。
那我们是简单用十一节、十二节来做一个叙述。
简单用十一、十二节做一个叙述。
就是这些王必遭到可怕的灾难。
就是这些王必遭受到可怕的灾难。
因为这些王他们带领这些百姓走到绝境。
因为这些王带领百姓走到绝境。
百姓要受这些苦，王要更受更大的苦。
百姓要受这些苦，王要受更大的苦。
因为王是带领者啦。
因为王是带领者。
所以这些王他们必受到相当大的危难。
所以这些王必遭受到更大的危难。
包括约哈斯。
包括约哈斯。
约雅敬。
约雅敬。
还有约雅金。
还有约雅敬。
这些都是他们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
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的。
当然到后面这个约雅金是约雅金是那个犹大王朝用世袭的方式最后一个。
约雅金是后来在犹大王朝用世袭的方式的最后一个王。
西底家不是。
西底家。
这个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没有错啦。
这个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没错啦。
但是真正犹大国的世袭制度是到约雅金。
但是真正世袭制度的犹大王只是去到约雅金而已。
那西底家王他并不是约雅金传给他的。
西底家王不是约雅金传给他的。
是那个巴比伦王打败了犹大国之后，他用西底家来当王。
是巴比伦王打败了犹大王之后，就用西底家来作王。
所以西底家是巴比伦国的傀儡王。
西底家就是巴比伦王的巴比伦国的傀儡王。
不然约雅金之后应该是传给他儿子了。
本身约雅金之后是传给他的儿子的。
但西底家不是儿子，是他叔叔。
西底家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属下。
是巴比伦王要西底家来当王的。
就是巴比伦要西底家来作王的。
因为西底家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王。
因为西底家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王。
扶不起的阿斗啦。
是扶不起的阿斗。
阿斗，知道吗？扶不起阿斗，知道哈？
扶不起的阿斗，
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啦。
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没有能力才会听话嘛。
没有能力先听话。
所以他们用西底家当王。
所以就用西底家作王了。
真的到后来西底家就败掉了嘛。
真的照后来西底家就败。
因为约雅金是最后一个犹大的世袭的王。
因为约雅敬是最后一个世袭的王。
那神有跟 那个大卫立约嘛，
神有同大卫立约、
哦啊、所以神跟大卫立的约神要坚守，
所以神同大卫立的约神要、哦、
神不会毁约的啦，
神没违约，
是人会毁约，神不会毁约，
人会违约，神不违约、
哦、所以我们读到那个耶利米书最后的时候，
读到耶利米最后的时候，
就会读到约雅金的结局，
就会读到约雅金的结局，
他是巴比伦国所掳掠的众王当中最受巴比伦我被对最受尼布甲尼撒王看重的，
佢约雅敬系成所有呢一个巴比伦王入边最受落最受
看重
睇重噶，
好、哦，所以那个他可以跟王一起吃饭，
因为佢可以同王一起食饭、哦。
啊，那个其他的呢？
其他呢？
他的结局都很悲惨，
结局都好悲惨
啊！最悲惨的就是那个西底家啦，
最悲惨的就是西底家。
哦，他被眼睛挖起来，
他眼睛被挖咗落嚟，
被链子链着，
用链去锁住。
啊，他挖他眼睛以前，他先在他眼前哦，杀掉他的孩子，
喺佢眼前系挖咗佢眼前就杀咗佢个仔，好可怕。
啊，最后就把他眼睛挖掉，
最后又将佢眼睛挖咗落嚟，
用锁镣脚链把他带到那个巴比伦国，
手镣脚链带到巴比伦。
啊，这是。很悲惨的一个结局，
这个很悲惨的结局。
那当然，这个被掳这件事情是无可避免的啦。
当然，被掳的这件事无可避免的。
不是神不爱犹大，
不是神不爱犹大，
而是犹大离开神，
是犹大离开神。
神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犹大永远都在最终啦。
神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犹大永远都在最终。
哦，那这个是神的美意哦。
这个是神的美意。
啊，这个美意我们后面会再讲。
这个美意我们后面会再讲。
那因为时间也到哦。
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早上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啊。